汉高祖刘邦为什么要定都长安？对异姓王的分封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他独特的治国理念能否帮助他建设一个强盛的王朝？《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之汉家规模》。公元前202年，历经七年浴血奋战的刘邦在山东定陶登基称帝，史称汉高祖。从一介布衣到九五之尊，草根皇帝刘邦终于实现了君临天下的夙愿。然而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而跟随自己多年的将士在胜利之后最关心的事情，恐怕就是论功行赏了。如何分封这些为打下江山立下赫赫战功的人呢？如何在一片废墟上建设一个超越前人的强盛王朝呢？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都城才能一劳永逸？汉高祖刘邦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那么汉高祖刘邦最终会拿出怎样的破解之术？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第六集《汉家规模》。
在公元前202年，农历二月，也就是在垓下打败项羽不久，那个刘邦啊，在助手们的这个支持下，开始称帝了。那么刘邦称帝以后，带着文武群臣，然后西进到了洛阳。也就是东周的故都洛阳，这个地方是四通八达之地，而且非常富庶。于是胜利者们又是一场置酒高会，当然这一次置酒高会没有哪个捣乱啊，这是胜利者庆功。那么刘邦一高兴，他就把都城想定在洛阳，因为这个地方太宜人居了。但是一个不速之客的来到，竟然改变了刘邦的决定。我们说一个什么不速之客，此人名叫娄敬，是一个齐人，也就是来自于现在的山东。他到洛阳来干什么了？他和当年的陈胜吴广一样，陈胜吴广是被征发到渔阳去戍边，那么这个娄敬呢，被征发到陇西去戍边。去陇西他要经过洛阳，那么这一位娄敬要见他，刘邦大手一挥，见。那么见了面以后，刘邦也没有在乎娄敬衣着打扮，而是问先生有何高见。娄敬看了看刘邦，开门见山提了一个问题。提个什么问题啊？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氏比龙哉？那么听说陛下你要以洛阳定都，你是不是想仿效西周？刘邦笑了笑说，有什么错吗？不仿照西周，难道还仿朝王秦吗？娄敬也笑了笑说，我跟陛下要分析分析周是怎么发展的，陛下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那么周他的先祖叫后稷，经过十多代的繁衍，然后传到周文王、周武王。周文王的时候已经得满天下，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然后周武王在诸侯的帮助下打败了商纣王，建立了周，但是他仍然是定都在后晋，也就是定都在关中。后来成王继位，周公为了控制东方，因此在洛邑建一个东都。那么陛下你的德行，你何德何能和西周来相比？如果说的好听一点，陛下是大战70余战，小战40余战，那么最后夺取了这个天下。但是说的不好听是什么的呢？天下百姓肝脑涂地，不要以为关中民要希望陛下到关中为王，但是天下老百姓是受苦了战战的苦海。所以这样一来，陛下难道能够比龙周氏吗？娄敬说了关中很多的好处，归纳起来是8个字，哪8个字呢？ 四塞为固，高于之地。那么易守难攻，土地肥沃，这才是建立根本的地方。洛阳四通八达，实在不易建都。那么刘邦，我们一直说他是从前如刘，听了娄敬这一番话呢，觉得有道理，于是也想改变主意，还是回到关中去。因为他们本来西进，我想就是想定都关中的，但是到洛阳觉得洛阳这个地方太好了，于是很多人想留下来，于是刘邦也想留下来。通过娄敬一说，刘邦决定还是要到关中去，但是这个主张受到他所有兄弟的强烈反对。哪些兄弟我们可以想得出来，以樊哙为首等等等等，大家都认为洛阳才是好地方。洛阳好在哪里？洛阳东有陈高之险，西有洛邑之肥，正是建都的好地方，而且四通八达，非常富裕。那么大家为什么希望在洛阳？我们可想而知哈，跟着刘邦打天下的那帮兄弟，他都是来自于东边，是沛县的人，是徐州的人，他们是楚人，是齐人，是赵人，是韩人，但是恰恰没有秦人。为什么到关中去？关中宫殿被项羽已经一把火给烧了，还到关中干什么？所以要说很多的观点实际上是先有立场然后才有观点的，他们这些观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么刘邦听到众人反对，刘邦并不着急。他为什么不着急？他还有定海神针之来的。刘邦的定海神针是谁？张良。那么张良这个时候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了，他认为也和大家说嘛，诸位说的都有道理，洛阳确实不错，四通八达，经济发达，非常富裕，但是四通八达有四通八达的不好处，无险可守。虽然你说有陈高之险，但是没有关中之固。另外呀，它的局面还太小了，格局小了一点。怎么格局小？周边只有几百里，那么要养活一个都城是极其困难的。因此我还是认为关中为上。为什么关中好？张良说了关中的种种好处，他补充娄敬，关中好在哪里？关中左有姚韩之险，右有陇右和巴蜀之沃之回沃，那么另外也局面非常之大。张良用了八个字说关中之好，哪八个字我们看一看。京城千里，天府之国。什么叫做京城千里？那么整个的格局一马平川，关中平原，这才是真正的天府之国。那么天府之国在史料上记载这是首次看到，但是这个时候说天府之国，它不是说四川，而是说关中。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张良还说到关中另外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它三面聚山，三面可守，一面是函谷关，可以面对关东。如果形势好的时候，关东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关中，如果东边形势发生变化，从关中出兵，然后后勤给养可以源源不断顺河而下，所以这是可以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所以张良认为娄敬说的有道理。那么经过张良这样一说，大家也没有话可说了，因为在众人的眼睛里面，张良他几乎不是人，他是什么？他是神。什么原因？因为他的主意总是有道理的，而且他效忠刘邦绝无私心，所以大家对张良特别佩服。那么张良一说局盘定了，刘邦又说大手一挥，当日启程就去关中。那么后来在咸阳的基础上营建了长安，从此以后刘邦建立这个汉就定都在关中。那么两百年以后这个汉出现了问题，他消亡了。后来刘秀 又建了一个汉朝，把都城定在洛阳。因此历史学家把刘邦建立这个汉朝定都在长安的，把它叫做西汉。而把后来刘秀建立的另外一个汉朝，当然大家也认为是一脉相承的汉朝，那么定都在洛阳的，把它叫做东汉。都城定下来了，刘邦很高兴，娄晋也得到了奖赏，陇西那是不必去的，而且给了他一个称号，叫什么称号？奉春君。同时在刘邦面前效力了，还给了他一个姓，什么姓？赐姓刘，就是国姓了。当然娄和刘他也是谐音很通的，所以娄晋从此变成了刘晋。
汉高祖刘邦称帝之后，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各种难题，其中采用什么样的制度治国理政，成为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难题。西周分封诸侯，延续长达数百年，秦朝实行郡县制，却最终二世而亡。那么面对着截然相反的两种结局，面对建国功臣异口同声的期盼，刘邦是否会选择分封群臣呢？
那么这么大的地盘应该如何管理？中央比较好解决，中央怎么办？秦朝已经定下了制度，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三公辅佐皇帝，中央是三公九卿，汉朝也同样来一个三公九卿。所以我们说汉承秦制，这就是汉承秦制。那么地方怎么办？地方比较复杂，大家看到的是西周分封诸侯延续了几百年，而秦统统实行郡县制，二世而亡。什么叫做历史教训？这就是历史教训。虽然说统一变成趋势，但是在大家看来分封才能够更长久，所以当时人们的舆论和人们的愿望并不是郡县，而是分封。那么这个分封的舆论一直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在上一集我们曾经说到过，韩信对刘邦他有一个汉中对，汉中对韩信对刘邦提了三条建议，我们看看哪三条建议。好，第一条，任天下勇武，何所不诛。第二条，以天下诚意封功臣，何所不服。第三条，以义兵从师东归之事，何所不善。它的核心在哪里？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现在回顾起来，它的核心是在第一条和第三条包裹着的第二条。什么叫做以天下诚意封功臣？就是分封。既然韩信开始就说到这个问题，所以后来革命快要成功了，眼看项羽就要完蛋了，所以韩信就要求兑现了。当他打下齐地以后，要求刘邦给他一个假齐王干干。他为什么说假齐王？实际上就是试探刘邦，你能不能兑现诺言。当时刘邦正处在困难时期，把韩信的这种要求当作一种要挟，气得七窍生烟，当时就要开口骂了，但是被张良和陈平立即制止下来。所以说刘邦的伟大是他脑子转得特别快，他一想这个时候不对，必须兑现给韩信的诺言，因此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做什么假王，要做做真的，我就给你个齐王干干。实际上韩信要的也就是这一条。那么不仅仅是这样，打败项羽以后，那么刘邦和文武重臣来到了洛阳，置酒高会。这个时候刘邦当然非常高兴啊，我们开始说置酒高会，就想以洛阳作为都城。这个时候啊，刘邦给文武大臣们提了一个问答题，想考考大家的智慧。提了个什么问答题呢？我们看看大屏幕。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食天下者何？ 大家分析一下看，敌强我弱，但是最后为什么我能够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那么今天如果我们讨论这个问题，那是事后诸葛亮了、但是当年他们讨论，这是开总结会，因此大家发表了很多意见，归纳到一条，大家认为这是因为陛下您伟大，您大气。那么大家认为刘邦伟大，刘邦大气的原因是什么？大家认为您的伟大之处表现在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于之，与天下同利。什么叫做攻下城池就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就是分封嘛，你能够帮我打下哪一块地盘，我就封你为什么王。比如说张耳随着韩信打下了赵地，那么在韩信的提议下就给张耳一个赵王，韩信打下了齐，那么就给他一个齐王。刘邦没有想到大家归纳这么一个原因，心里有点紧张了，这是不是又要瓜分吗？但是我们曾经多次谈到过刘邦的智慧啊，可以说他是化解矛盾的高手。他怎么化解？你们不是吵吵闹闹要分封吗？我就娓娓道来，我说三节。哪三节？成功的原因固然像你们这样说，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的这几点，你们来看看。公知其一啊，你们知其一，但是不知其二。其二还更重要，重要在哪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我不如张良。天国家福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啊，这是第二。第三，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你看看刘邦化解到这里，你们不是要分封吗？如果真正要分封还轮不上你们，前面还放着一个张良，放着一个萧何，他们从来不闹分封。你看看什么叫做高手。所以我就想到金庸的小说哈，一部小说叫《倚天屠龙记》，金庸独钻了一门武功叫做乾坤大挪移，可以化解各种武功，是化解的最高武功。那么刘邦呢，实际上应该说他应该有乾坤大挪移的功夫，所以化解矛盾。但是化解归化解，还要落在实处，还要面对现实。什么叫做现实？现实是秦朝二世王留下这么一个大摊子，如何来管理？当时的交通不便，当时的信息不灵，当时刘邦刚刚建立的汉朝力量还有限，那怎么办？我经常谈到刘邦的优点，刘邦的优点是什么？碰到任何事情顺其自然，因势利导，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根据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大家发现这位领袖，他和大家比起来，虽然他是直觉解决问题，但是他的直觉、他的决断力、他的判断力非一般人比得上。所以张良见到刘邦以后，韩信见到刘邦以后，都不禁是共同说了一句话。一句什么话？说刘邦的智慧带出天授，他是与生俱来的，那是我们学不倒的。那么面对着这么一道摊子，刘邦的带出天授的这种智慧，他怎么来解决？他用了一种办法。什么办法？历史学家把它叫做郡国并行。什么叫做郡国并行？在全国设立郡县制，但是中央势力能够抵达到的地方，能够很方便掌控的地方，直属中央。那么中央的势力一时达不到的地方，他分封。那么诸位说，这不是回到了西周的原点吗？不是，看上去回到原点，但实际上是进两步而退一步。什么叫做进两步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全国推行郡县制，这对于西周的分封制，它是前进的两步，两步并作一步走。那么刘邦，它是一部分地区中央管辖，一部分地区王国管辖，可以说是在秦的立场上退了一步，但是在西周的立场上，它前进了一步。那么这就叫进两步而退一步。那么它和西周分封制的最大不同在于，全国的基点、基层单位、基本的区划仍然是郡县制。不同的是，中央管一部分，一共15个郡，而王国管一些，每一个王国它管着若干个郡和县，这个制度就叫做郡国并行制。
刘邦知人善任，奖惩严明，历来为人称道。然而对于给功臣封王拜侯，他却一直十分谨慎，终其一生只分封了7位异姓王。那么这7位异姓王是如何走入刘邦法眼的？最终他们的结局又会是怎样的呢？
刘邦的分封和项羽的分封绝对不一样。项羽是一口气全部瓜分完毕，像开分赃会，刘邦不是这样。刘邦是根据和项羽的斗争态势以及管理天下的态势，他逐个封王。封了哪些？在世的时候封了7个王。第一个王韩王韩信，都阳翟。阳翟在哪里？现在河南省的禹州禹县。那么这里要说明，这个韩王韩信不是刚才刘邦说的三杰里头的严重百万攻必克战必胜的那个韩信，而是另外一个同名的韩信。所以后来史书上不单独把他叫做韩信，而把他叫做韩王信，以和下面一个韩信相区别，这是一个。第二，赵王张耳都邯郸。第三个，齐王韩信，但是不久就改为楚王了。第四个，淮南王英布，都六，也叫六安。第五个，梁王彭越，都定陶。第六个，长沙王吴瑞，都长沙。第七个，燕王张屠，都冀州，后来改为卢管。那么封了这七个王，这七个王大家看一看，没有一个姓刘，所以人们把这七个王叫做异姓王。那么这七个异姓王里头，其中后面两个吴瑞和张屠，是原来项羽封18王的时候就封了他们，他们归属了刘邦，所以刘邦让他们继续做王。韩王信是刘邦刚刚出关的时候，宣布和项羽决裂的时候，为了争得大家的拥戴，他立了一个王，这个韩王信。而这个赵王张耳呢，是韩信打下赵地的时候请求刘邦封的，关键在于中间三个韩信、英布、彭越，这些都是投靠了刘邦的，是刘邦的部下。但是后来在围困项羽的过程中，他们和刘邦讨价还价，一直到刘邦封了他们为王或者许诺封王的时候，他们才和刘邦一起合围垓下打败项羽。刘邦我们一直说他豁达大度，但是也是睚眦必报。那么既然韩信等三人在他危急的时候用王位进行要挟，那么一旦危机解除，他一定要秋后算账。因此在刘邦称帝以后的5到6年期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七个王，七个异姓王被刘邦先后铲除了6个，而第一个被铲除的就是那个最厉害的韩信。诸位说，铲除了异姓王以后，那么是不是可以直接实行郡县制？当然我们刚才说了，他本来就是郡县，但是用王国以对一部分进行管理。但是刘邦没有这样做，他怎么做？他是在铲除异姓王的过程中 不断地封同姓王。如果我们看看历史地图，把异姓王全部铲除以后，整个东边就是空白，中央的势力达不到，那么刘邦怎么办？封同姓王，把自己的哥哥，把自己的弟弟，把自己的儿子，乃至把自己的侄子分封到各地来进行填补，用他们来拱卫王室。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了，同姓王取代了异姓王，于是历史似乎又回到了一个原点。哪个原点？当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让大家议论怎么管理，那么秦始皇的丞相王婉就提出分封同姓，那么现在刘邦就是这样干的。但是这样干了以后出问题，出什么问题？李斯当年反对分封同姓，他是以西周后来出现的问题来作为教训的。那么李斯有一段著名的分析，我们看看，说分封同姓以后，后蜀疏远，他几代以后他的血缘关系他就疏远了，襄公即如仇仇，周天子夫人敬之。那么这些诸侯同姓诸侯他相互攻伐，周天子也没办法禁止。但是后来西汉出现的问题不是这种问题，不是说刘姓的同姓王相互攻伐，而是部分的同姓王联合起来向中央发起挑战。那么大家说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倒是意想不到的。所以历史上有很多事情它是意想不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出现啊，几个同姓王联合起来向中央对抗，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要分析一下西汉建国的形势。西汉的建国是在春秋战国常年的战争，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然后又陷入到秦末农民大起义，陈胜吴广起义，陈胜吴广起义推翻了秦朝以后，又陷入到楚汉相争，所以常年的战争使社会遭到摧残，使经济遭到损害。所以西汉刚刚建立的时候，应该说经济是处于一种凋敝的状态，它需要恢复。另外呀，刘邦这个人从做事从来都是顺其自然，从来都是因势利导，因此在西汉的初期他采取了一种无为而治的政策。什么叫做无为而治？我们历史学家们也把它称之为黄老之术，又叫黄老无为而治。怎么无为而治？让老百姓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让老百姓按照自己的生产方式去生活。我们概括为八个字，那就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徭役和赋税尽可能减少，让老百姓尽可能得到休息，尽可能按照经济规律去干自己的事情。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少干预乃至不干预经济活动，让经济自然发展。这样一种无为而治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不止这一次，有过多次，而且每一次几乎都有很好的效果。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这种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它是有适应条件的，它适应经济比较欠发达时期，适应经济需要恢复和发展的事情。但是一旦经济恢复了，社会发展了，财富积累了，那么问题就出来，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再无为而治了。什么原因？因为就出现了争夺，出现了怎么争夺？出现了财富的分配和利益之间的争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争夺，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争夺，还有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争夺。于是问题出来了。以西汉为例，在刘邦刚刚分同姓的时候，皇室和王国，中央和地方它是相互依存的，中央需要地方的支持， 地方需要中央的庇护，所以这样一来，大家可以相安无事。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口也增多了，财富也增多了，汉朝的中央集权也加强了，因此中央希望对地方进行更多的干预，希望对从地方给中央的分配份额里头，它增加更多的财富，这恐怕是根本。那么地方也有意思了，地方随着人口增多，随着经济发展，各地的王国它翅膀也硬了，羽翼也丰满了，由原来需要中央的庇护，现在觉得中央的干预太过度了，所以他们希望中央少干预乃至不干预。那么在地方和中央的财富份额里头，希望地方占得更多，甚至不给中央。这应该是西汉后来中央和地方、皇室和王国发生矛盾、矛盾冲突、矛盾发展乃至矛盾激化的最根本的原因。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去世，终年62岁。也许刘邦做梦都不会想到，他排除异姓王，分封同姓王，意图拱卫中央的构想，会给自己的兄弟子孙之间带来无尽的烦恼。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亲手缔造的帝国会在他身后40多年酿出一场祸乱天下的七国之乱。那么刘邦制定的分封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真正解决这个难题的人又会是谁呢？
我们说时代会孕育着英雄，这个时候出了两位著名人物，他们站在中央的立场上来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哪两位著名人物？第一位，他的名字叫贾谊；第二位，他的名字叫曹冲。贾谊活动在汉文帝时代，曹操活动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代，也就是说这两位是伟大的文景之治时代所培育的两位伟大人。那么《史记》全文收录了贾谊的一篇政论文，这篇政论文就后人把它叫做过秦论啊。汉书啊又收集了贾谊的另外一篇政论文，叫做治安策。贾谊的这个过秦论讨论的是秦朝的事情，是秦国如何的强大，后来如何的兼并六国，但是又如何二世而亡的经验和教训。而贾谊的治安策他提出的讨论的是当代的事情，什么时候的事情？汉文帝时候的事情，汉文帝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其中包括通信王的问题。那么贾谊在治安策里头给汉文帝出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8个字，我们看一看。这8个字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我们大家琢磨一下这8个字的意思啊。通信王有10多个，贾谊建议还要多。怎么多？把大的通信王国分成若干个小的通信王国，这样一来每个通信王的王国它的力量就弱小了，所以叫做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那么诸侯的力量弱小，它分散了，中央控制就方便了。汉文帝是部分的采纳了他的建议。怎么采纳？在齐王死了以后，把齐国分成6个小国，你看看，这不是众建诸侯，不是少其力吗？同时把淮南国分成3个国，所以汉文帝他是采纳了他的意见。但是作为与人为善性格的这种汉文帝，他只能做到这一步，他做的不彻底。那么曹操就给汉景帝出谋划策了，他的出谋划策关键在4个字，叫做削其资郡。我们用2个字概括，哪2个字？削藩，快捷啊。但是注意，这个削藩不是撤藩， 这个削藩是什么？一个王国管着若干个郡、若干个县，它有中心地带，那么把它边缘地带的郡县把它砍掉，中央收归自己所有。那么晁错这个政策的提出和贾谊是不一样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还是你一国主嘛，你齐国分成六国还是你齐王的子孙在享受，但是削藩这是直接收归中央。这样一来在诸侯里头引起了强烈的这种反响。那么这些人是些什么人？都是汉景帝的哥哥弟弟子侄，都是刘歆的亲属，所以大家纷纷提出强烈反抗，提出抗议，甚至要和晁错搏命。那么果不其然，各个诸侯面对着削藩纷纷起来反抗，于是有几个大的，哪几个大的？吴国、楚国、赵国以他们挑头，特别是以吴国挑头，一共联络了七个王国，七个王国共同起兵，起兵西向。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口号，因为做任何事情都要名正言顺嘛。后来的历史学家给他们归纳了一下，一共是八个字，哪八个字？啊，叫做请诸晁错，以清君侧。所谓的清君侧，这个概念就是这样来的。那么面对着诸侯的联手的反抗，汉景帝这个时候有点慌神了，所以我说他有点像纸老虎。当晁错建议削藩的时候，他削得兴高采烈，中央强大，那个诸侯削弱，但是一旦听说七国联兵，他慌神了，把晁错请来进行讨论，说你看看怎么办，现在七国都联兵了。晁错这个时候应该说犯了一个极其大的错误，犯了一个什么错误？他希望汉景帝效法他的祖父，祖父是谁？也就是汉高祖刘邦，亲自带兵去平叛七国之乱。当时把这个七国联合和中央对抗叫做吴楚七国之乱。那么他自己怎么办？他自己想效法萧何坐镇关中，这就犯了极大的忌讳。犯了什么忌讳？汉高祖刘邦一身戎马，他可以在前线血拼，出生入死。那么汉景帝怎么办？出生在宫廷，成长在宫廷，你要到他前线去拼命，那安的什么居心？而且有人认为事情是你挑起来的，你倒好，别人是请诸晁错，你晁错坐镇关中，所以这样一来呀，他就犯了一个忌讳了。主要是汉景帝他这个时候慌了手脚，乱了方寸，在一帮早就对晁错不满的大臣的唆使之下，既然七国的口号是诛晁错，那么我就把晁错杀了。不但杀了晁错，而且把晁错全家全部诛斩，那么来讨好七国，希望七国退兵。结果使臣到了前线，见到了吴王，说根据你们的要求，朝廷已经杀了晁错，他离间我们皇家的骨肉，希望你们罢兵。但是吴王什么态度？说晚了，我已经称东帝了，谁还称了你这个皇帝，我们继续打。但这个吴王可以说也是历练之婚，他看到朝廷杀了晁错就得意忘形了，竟然不知道中央政权的厉害了，所以他继续用兵。这个时候汉景帝看到没办法了，朝中大臣也觉得这样下去无法收拾，于是启动国家机器，把军队调集起来。我们不断地谈到，一旦国家机器、军事机器运转起来以后，它的力量是强大的。结果在三个月之内，吴楚七国之乱被铲除。铲除了要汉景帝才感受到晁错的正确，晁错的伟大，他继续推行削藩来表达自己对晁错的歉意。 那么在继续削藩的过程中，他也不断地在强大这个中央集权，他要把这个强大起来的国家政权交给自己的儿子。那么交给他哪一个儿子，我们下一集再说。谢谢。